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我们再有两个礼拜以弗所书就结束了。那以弗所书结束之后呢，我还没有定下来，一直纠结，如果不讲加拉太书就讲提摩太前书哈。那今天我们要看其中的一样的装备，就是救恩的头盔。那救恩的头盔主要指的是盼望的问题。那么在上海的疫情的时候，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我们这是我们最后一代人。我们不知道这个年轻的男人为什么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人，或许他们是这个丁克这样的一个家庭，就是不要孩子，或许呢他们看不到任何的盼望，他们就剩下一代人就不再继续生养。那我们不得而知他所处的这种处境和他的想法，但是没有盼望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救恩的头盔特别是讲到基督徒得救的盼望将来的荣耀。那你会发现头盔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装备之一，无论是古代也好还是现代也好，古代的时候戴上头盔可以防止利剑射穿自己的脑袋，也可以防止一些乱石头来砸伤自己的头脑。那如果是现代呢，我们发现军人一定戴上钢盔，这个钢盔呢可以挽救他的生命，无论是一般的子弹或者说弹片这样都可以保护他的这个头部不受伤害。如果前面的装备全部都有了有了真理的带子，有了公义的护心镜，有了平安福音的鞋子然后这个有了信德的藤牌把自己武装的严严实实，但是这个头没有任何的保护的这个装备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你也会发现现在如果你骑电动车或者骑摩托车是一定要戴头盔的戴头盔可以减少40%的这种死亡意外致残的这种事故我们以前的话一直没有加强骑电动车和摩托车戴头盔，现在查得特别严。那为什么？它是有好处的。那总之这个头盔对于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车的人来讲或者骑摩托车很重要，对军人讲也很重要，那么对基督徒而言也很重要。保罗将这个装备列在了这个藤牌之后，就拿起救恩的头盔要戴在自己的头上，想到头脑就一定跟真理有关，跟思想有关。如果一个人的头脑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话，他就无法分析事物，因为他的脑袋是像浆糊一样他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他也无法明白自己的信仰，他也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这样的头脑是非常危险的。那保罗特别强调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意味着福音不单要影响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内在的性情和感受，它也要影响我们的头脑，就是影响我们的思想。当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福音不单单是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或者单单让一个人有一种内心的感受，不是的，它要影响整个的全人，它要更改我们头脑思想的东西，它要改变我们内心从前的欲望，它要更改我们的行为。福音一定要影响这个人的全部，如果福音影响一个人的一部分的话，那这个人的信仰生活绝对是不健康的，或者你只允许你的福音影响你生命中的其中一个部分，那你的信仰生活是不健康的，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有人说我信了主了，我需要像福音教导的一样去生活，他头脑没有福音的真理，他内心从来没有感受，他的行为不过是一种乌鸦学舌，是一种效法，是一种表演。如果一个人只要求福音的感受，头脑里还是没有真理， 这种感受是飘渺的，是虚无的，是琢磨不定的。那这种感受叫神秘主义，这种感受没有真理的界限是错误的。所以福音它要更改一个基督徒整个生命的全部。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经常失去平衡，有的基督徒只注重真理，却忽略他内心被福音抓住的那个感受，牢牢地抓住掌控。有人可能只注重他的行为，他内心从来没有对福音的这种感受和回应。那这个真理对你的影响甚微，是没有多大的果效的。我们也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更可怜，他们夸自己的感受，夸自己的这种感觉，可是他回答不了真理是什么，他也行不出真理是什么呢，只有那种感受。这种感受难道就是福音吗？不是的，福音一定要影响我们整个的全人。不单基督徒在信仰中常常失衡，就连整个的教会历史，所有的教会的会众也常常失衡。教会历史显明，教会像 走钢丝一样，有很少时间是保持平衡的。我们看到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他要用他的杆子控制他身体的平衡，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会掉下去，就失去他的生命。教会历史2000年来告诉我们，教会常常失衡，像一个摆钟一样，有时候偏左，有时候偏右，有时候偏注重理性成了死的正统，有的时候只注重感受成这种没有真理的，只有行为只有感受的所谓的基督教。我们的头脑需要什么？需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的头盔我们不可以过分的去解释，因为保罗是用可见的事物来表达相应的真理，所以过分的去解释这个装备的话，无疑是带来强解，强解圣经一定是错误的。所以圣经的一些的比喻的隐喻的事物是不能强解的，但一旦讲到头脑，肯定是跟对真理的理解是有关的。保罗说你要与魔鬼征战，必须要戴上救恩的头盔，那无疑一件事就是基督徒的头脑必须被福音的真理充满，只有明辨福音真理的时候，才能够提供清晰明辨的能力，才能够分析什么是魔鬼的诡计，才能够带着盼望活在当下。若一个基督徒的头脑没有被真理充满的话，他无法和魔鬼去征战。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圣经所启示的福音，它一定是清晰的，一定是合理的，它不是抽象的，它不是漂浮不定枯涩难懂的，福音的真理是可以明白的。耶稣曾经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就是有些人他听了福音是听不明白，同样有些人蒙了上帝的恩典，他看了就看见了，他听了就明白。罗马书10章17节也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以弗所书也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一个人听见福音，理解福音，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福音绝对不是虚无的、琢磨不定的、随意解说的，它一定是客观的、真实的、合理的，可以思想的，可以在圣灵的工作之下通过理性可以明白的。可是你也会发现，圣经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有些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同样的学习，同样的听到，同样的敬拜，可是他始终不能够明白真道。或许他得救了，他总是不能够明白福音的意义。他常常参加学习，他就不能够以最简明的方式回答他信的是什么。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没有强调情感被福音影响之前，要先强调是你对你的信仰是否明白，是否了解。如果你的信仰 不知也不明白，也不懂，也回答不上来。我们每一天滥竽充数，或者每一周滥竽充数各种信仰生物的话，我想对你是无益的。保罗的警告是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那是非常可怜的，是令人痛心的事情。你不明白自己所信，你怎么可能会把自己交给他呢？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神。他把他自己交给 那位掌权的上帝。如果你不了解你所信的是谁，你的救恩何在？你的赦罪何在？你的平安何在？你的确据何在？你一切都是没有的。甚至说你不明白福音真理对我们的教导的话，你连信仰生活都是一塌糊涂的。保罗却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什么意思？如何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我们要尝试理解保罗这句话，先要了解前面一个词，就是救恩。救恩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字面意思，在希腊文是从危险中拯救出来。但是在新约圣经，一谈到救恩，谈到拯救，一般是指把一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救恩的定义在圣经是非常广泛的，就是它的意义是非常广泛的。我们要把这个定义稍微把它变得窄一些去理解它。你会听到一个词叫得救，我们用救恩的表达是非常少的，但是教会常常会用得救来表达。我们讲到也会问说你得救了吗？我们自己也会问你得救了吗？你会说我得救了。再问你几时得救的？好，我已经得救，或者我将来就会得救。我们的回答有的时候是用过去我已经得救了，有人回答是我将来必然会得救。那在这个回答我得救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时态。你说我在某某年啊，某年某月我得救了，这是表达那个过去时。如果说我将来必然得救，得到那荣耀的盼望，那这就是将来时。对于得救了，对于把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圣经的确用了不同的时态来表达。就要明白救恩的头盔，就要明白我们得救被拯救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在圣经是如何呈现的。你是否记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十三节那里写道，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那这里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到底有没有得救呢？既然得救了，为什么还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既然我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还要谨慎的、严谨的、小心翼翼的来过信仰生活呢？那这里是表达现在的事态，我们现在正被拯救。同时在另一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节那里写道，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里因他的生得救了，不是采用的过去式现在时，而是采用的将来时态。因他的生将来必然得救。你会说我已经得救了，为什么将来还要得救呢？那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还有经文写道，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这又为什么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呢？保罗为什么在不同的经文采用了不同的时态去谈论得救，去谈论这个救恩？当圣经讲到一个基督徒 蒙到上帝的恩典，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通常用三个时态，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得救了；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正在被拯救；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将来必然得救。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有个完美的解释，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保罗说，过去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正在救我们。这个正在是现在进行的这个时态，只要活着的每一天他都在救我们，还告诉你说将来还要救我们。圣经讲的救恩，它一定是有进程的。一个人从罪恶里面完全的脱离出来，一定是有一个程序的。在了解救恩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拯救。前面说这个救恩在圣经特别指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在罪中才需要被拯救，如果不在罪中，这个拯救的意义就黯然失色。什么是罪？我们可以说在耶稣所讲浪子的比喻当中是一个最佳的例子。罪就是一个人他独立自主，宣布不再需要上帝，他就与上帝隔绝了。小儿子生活在父亲的家里，他的一切的生活的来源，他一切的需要都是父亲给予他的，他要依靠他父亲的家业而活着，过着富足并不缺乏的生活。两个儿子也明白，按照法律，按照风俗，他们会得到一定的产业。但是有一天小儿子按捺不住了，他想要提前获得他的产业，他的意思是要宣布我要独立自主，我不再依靠你，我渴望得到你的产业，我不想与你同住，我要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我要脱离你的控制。小儿子的想法就是要独立自主，不再依靠他的父亲。耶稣讲这个比喻是描写罪的写照，一个罪人就如亚当一样，对上帝宣布说我不需要上帝，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统治自己，我可以自己依靠自己，这个就是罪。我们也发现当小儿子离开他的父亲之后，他自己独立之后所带来的是什么？祸患、贫穷、饥饿、一无所有、落魄、内心的煎熬，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在圣经也看到，当人独立自主离开上帝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罪的影响太深广了，不单影响了一个罪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影响了一个人他的内心、他的行为、他的生理、他对人的态度，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切都是罪所带来的。你说上帝拯救了我，你必须要了解上帝是把我们从独立自主、不依靠上帝、恨恶上帝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如果你不确定上帝是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话，你无法了解救恩的意义。我们要了解圣经救恩的意义，才能够了解我们在罪中被捆绑的何等的深，并且还可以明白我们在救恩当中所领受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今天我们面临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苦恼，所有的问题都是罪所带来的。你要面临你家庭各样的争吵、各样的拌嘴、各样的不和睦，你要面对你悖逆的孩子，你要面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饥荒、贫穷和各种不公义的问题，这一切都是罪所带来的恶果。救恩它是一系列的程序，它是一个进程，它 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不是瞬间的。我们可能会认为说，信主之后，我希望我马上变得洁白无瑕，圣洁无有瑕疵。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你发现一个人的得救在圣经上是漫长的，从罪恶里面脱离罪的刑罚，脱离罪的污秽，脱离罪的辖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有进展的，是渐进性的，是不断的完全的，不断的奔向那个荣耀的状态。我们有一种假定，我们希望上帝拯救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人瞬间圣化，毫无缺点，毫无瑕疵，那是一个完美的人，好像共产主义打造一个样本一样，像雷锋一样的完美。可是不存在，圣经不存在像雷锋一样的版本，圣经反而存在一个人从旧年被拯救出来是渐渐的，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程序。你只有到了永恒里面才可以看到那个人那个完美的状态。既然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的意义是把一个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么这个救恩的表达在一个基督徒身上是如何实现出来的？首先要看这个过去的时态。那我想问你，得救了吗？你怎么回答？你说我正在得救，你说我还没有得救，因为我正在得救的路上。按照过去时而言，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刑罚，我们的罪恶已经赦免了，上帝对我们罪的审判的已经撤销了，一切对我们的控告那传票也结束了。因为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被定罪，我们按照过去时而言已经得救了，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上帝不再定我们的罪，死亡的刑罚就没有了，死亡对我们的咒诅也没有了。不再定罪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像耶稣站在上帝面前一样。上帝爱他的圣子，他也一样爱我们。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罪的污秽的衣服就瞬间脱落了，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的那个义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可以接纳我们，饶恕我们，他像对待他的儿子一样对待我们，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他永不再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从仇敌的身份得到了神儿子的名分，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个过去的时态我们称之为因信称义。当你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罪的那个袍子已经被扯下来了，已经被遮盖了，已经被替代了，你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不单是昨天，今天，将来，任何时候，只要你在基督里，都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那么同时圣经还有另一个时态，是现在时态。保罗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的确罪得赦免了，我们也脱离了罪的刑罚，但是你发现你还是被罪污染了，污染的很重，服侍的很重。你看你自己，我们不太像耶稣基督，不太像上帝的性情，我们没有节制，没有喜乐，充满了怒气，充满了嫉妒，充满了纷争，充满了恐惧和焦虑。为什么？虽然罪的那个袍子已经被扯下去了，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深深被罪所影响。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我们一比的话，我们黯然失色，我们没有自义，没有夸口，我们讲话里面缺乏一种温柔，内心当中缺乏一种饶恕，我们的内心当中没有对真理的这个热心，我们在很多地方根本不像耶稣的那个在地上所活的样貌。虽然不再被定罪， 但罪的影响深深地污秽了我们。我们现在需要怎么样？需要被拯救，需要不断地脱去那些罪的行为、罪的思维、罪的那些性情的影响，越来越像基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现在每一天我们所做的是什么？经历上帝每一天对我们的拯救，经历上帝每一天就是圣道脱去我们的罪，给我们穿上一个新衣。同时保罗还讲到那个救恩的将来的时代，而这个将来的时代是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过去罪被赦免，罪的刑罚也被耶稣基督所承受，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脱去罪的污秽、罪的污染，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完全得蒙拯救，到那个时候罪不再存在，罪的污秽也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然像耶稣，必然像上帝的儿子，必然全然的圣洁，到那一天罪再也不能影响我们了。而那个将来时态是指我们完全的得蒙拯救。保罗说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首先你要明白你已经因信称义，罪的那个名分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了，罪的刑罚已经被担当了，你现在在被拯救，正在被拯救，透过蒙恩之道，透过圣经，透过祷告，透过礼拜，透过公共成拜，透过圣礼，现在正要救我们做什么？脱离一切被罪所影响的污秽。圣经还应许我们将来必要救我们，就是脱离罪一切的影响、一切的辖制、一切的污染，那个时候你是全然圣洁、全然的美丽，毫无瑕疵。你别说拿显微镜啊，都看不到你的罪，那个时候我们就像上帝的儿子，绝对的完美、绝对的圣洁。保罗说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指要明白这个真理，并且把这个真理记在我们的头脑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为什么加上救恩的头盔呢？在贴前书五章第八节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并且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暧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为什么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得救比初信之时更近了。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是指基督徒的盼望，在其他经文描述为荣耀的盼望，必须要戴上这个救恩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才能和魔鬼去征战。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都谈到他要来之前的景象，他告诉跟随他的人，你们要遇见大的试炼、极大的患难，假的先知、假的弟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魔鬼会大肆的透过假的仆人行很多的神迹，基督徒也会落在各样的苦难和试探当中，但是是有盼望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要在大的患难中忍耐，要等候，因为那荣耀的盼望是绝对的真实的。所以基督徒一定不要认为信了主就等于用了魔法杖，一切的患难都结束了，一切试炼都结束了，那个信仰绝对不是基督教信仰，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耶稣反而告诉跟随他的人，你信靠了我之后，你跟随我之后，你的生活比原来变得更加艰辛、困苦更多、试炼更多、患难更多，但是你要靠着我所赐你福音的盼望，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 耶稣再来，或者你离开这个世界，接你回天家。为什么需要戴上这个得救的盼望的头盔呢？没有这个头盔不可以吗？因为我们在与魔鬼征战，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常常失去荣耀的盼望。没有盼望的人是非常悲惨的。有没有见过失恋的人啊？或者你有没有失过恋啊？茶不思饭不想，人生没有意义，躺床上两眼流泪，不活了啊！那更觉得是要跳楼啊！如果你失去了自己的儿女，就一个独生女或者独生子，这个父母更绝望。如果孩子丢了，这个家庭就散了，或者母亲就疯掉，或者父亲的工作，一切完全的就会在这种失去孩子的状态当中变得没有盼望，眼中没有任何的精神，整个的人就会慢慢的涣散下去，他一生都无法摆脱这种的局面。没有盼望对任何人而讲是非常痛苦的。你想，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信仰，他失去工作，他失了恋，他失去了孩子，失去自己所有的财富的话，他变得没有盼望，他非常的绝望。尚且如此，一个在救恩当中，在基督里的人，如果失去了救恩的盼望，他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去，更煎熬，更痛苦，更绝望，更绝望。基督徒有救恩的盼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盼望的基督徒如同行尸走兽。新教徒说你要把天堂刻在脸上，啊，天堂没有刻到脸上，地狱都刻脸上了，啊，见面说，哎呀，经济完了，啊，经济完了，这个国家完了，啊，这完了那完了，我们有时候这个心怀天下。如果你有盼望的话，你可能活得更长寿。啊，历史上真的有一位这样神学家，又是牧者。当然，我不是说你有盼望一定活得长寿啊。那他就是十七世纪的神学家，也是著名的牧者，就是巴克斯特。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得了重病，医生说你很快就会死掉，啊，你不可能活太长时间。他在这个重疾之下，每一天默想永恒的事，默想了荣耀的盼望，每一天默想，每一天默想，从医生判定他要死亡。又活了46年，而且这一本书啊已经被出版，就是《圣徒永恒的安息》，就是他对永恒的这个默想。我并不是说默想永恒可以治疗癌症，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想，如果基督徒没有盼望的话，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比今世的人更可怜，更可怜。保罗说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意味着基督徒常常失去那个救恩的盼望。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当中也描述了基督徒的一段经历，就是基督徒和另一个伙伴叫盼望，他们不小心落入一个城堡，这个城堡叫怀疑堡，这个城堡住着一个人叫巨人，还有一个词叫绝望巨人。你看，怀疑和绝望啊，亲弟兄亲姐妹啊。那么这个绝望的巨人和他妻子就折磨基督徒和盼望，关在黑黑的牢狱里面，没有灯光，没有吃的，没有食物，没有水，一天天折磨他们，后来用棒子，用各种刑罚苦待他们。这个基督徒最后怎么说？我要自杀，我要死了。这个盼望跟他说，基督徒不能自杀，自杀不得救啊！当然我这里不去探讨自杀得不得救问题，书上天路历程是这么写的哈。我现在不是探讨这个话题的问题。盼望就安慰他，你想想你过去如何得胜的，上帝如何帮你的，如何救你的，你不要因为 活在一个黑暗的牢狱当中，他苦待你，虐待你，给你怀疑，彻底打击，你就放弃。到了一天早晨，这个基督徒他就摸了摸口袋，他发现口袋里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叫什么呢？叫应许，就是盼望，上帝必会拯救你的，他的应许和信实是不变的。基督徒就拿着这个应许的钥匙打开了这个怀疑堡的门。当这个巨人听到有响声，就要起来追这个基督徒和盼望，但是巨人在追他们的时候呢，四肢无力，他又发病了，无法追他们。就当你抓住上帝盼望的时候，怀疑、绝望、那些疑惑就不能再追赶我们，也不能囚禁我们。其实基督徒常常在信仰生活中有太多的灰心和绝望，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将来有盼望的人。那个盼望是真实的，是可见的，是圣灵和圣道对我们内心曾经印证过的，会常常忘记。在诗篇七十三篇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这个诗人啊，他被各样的祸患试炼所缠累，他发现人生每一件事情都和他作对。他又看到其他人，他发现富人比他过得更好，经文上说那些富人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眼睛人体胖而突出，就是这些恶人啊过得很富足，他们年老没有任何的疾病，他们身体发福，眼睛都凸出来了，他们过于心所想的，就他们所要的几乎心想事成。那世人怎么办？世人就说，我是突然洗净自己的手。世人说，我要准备敬虔的过信仰生活，讨神喜悦，不要去犯罪。他发现自己过敬虔的信仰生活还是常常面临什么呢？面临的试探，面临苦难，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和他作对。这个世人他变得灰心，变得绝望。世人有方法，就是让自己更敬虔，更遵行上帝的律法，这样可以减少祸患的发生和临到。可是他尝试了，他努力的，他也付出了，祸患还是很多，苦难还是追随着他。这个世人就面临一个试探，信仰有何用？那些不信的人心想事成，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他们所有的是这个世人所没有的。你有没有绝望过？信主有何用？没信主之前还不错，信主之后更惨了。没信主之前还过得还算比较富足，信主之后祸患围绕你，祸患围绕你，你会说信主到底有什么用？你也努力的爱主，你也努力的奉献，你也努力的敬虔，你也每一天坚持不懈的读经和祷告，你发现无法减少我的贫穷，无法减少我的祸患，信主到底有何用呢？灰心、疑惑、失望，各种的云雾围绕着我们。这个世人需要什么？需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当这个诗人进到神的殿中，思想上帝律法的时候，他觉悟了。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还有爱慕的吗？他说最后呢，他唯有倚靠上帝。当你落在这种灰心绝望当中，你应该戴上什么呢？救恩的头盔。如果没有救恩的头盔，你的盼望都在地上，你的盼望就是富人所拥有的，你的盼望就是像富人一样的生活，而让那些物质的盼望抵消掉了你真实救恩的盼望。另外一卷书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写给这个希伯来人的信徒， 这些基督徒是犹太人，他们背离了犹太的传统，他们归信了基督教，信了弥赛亚，信了基督，抛弃了犹太教一切旧的传统。他们得到救恩很高兴很喜乐，因为他们得救了，他们有了救恩，有了盼望。可是好久不长，犹太人开始逼迫他们的同胞，烧了他们的房子，拿走他们的产业，夺走他们的一切。犹太人称他们是叛教者，因为你们离开了犹太教，归信基督，所以你们会有灾难，有逼迫，有患难。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就怀疑，是啊，因为我们背叛了独一的耶和华，犹太教的传统，患难临到我们，逼迫临到我们，他们想要回到那个旧的犹太教的传统里面去。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写下希伯来书，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福音超过旧约的圣殿、祭司一切的会幕的器具。但是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落在什么？落在了试探里，他们想不到盼望，他们没有盼望，他们为了躲避逼迫，躲避患难，唯一的方法是要回到旧的犹太教的传统里面去。他们不是简单退后，他们是要离开福音，他们是要退出整个的战场，因为他们的脑袋当中没有了那个救恩的真实的盼望。所以保罗在第十二章跟他们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背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右边。保罗说，你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你们前面有很多的见证人没有在患难，在各种的逼迫当中抛弃信仰，你们去看一看十一章那些伟大的信心的人物，你们要脱去缠人你们的罪，仰望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坐在上帝的右边。没有盼望的人在信仰当中遇到的逼迫和患难，他的唯一的想法是回去，回到过去，而扔掉这个救恩的盼望。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也落在一种灰心和绝望里面。提摩太是比较年轻的传道人，他面临以弗所的教会，他不知道如何去牧养，他的压力太大了，因为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异端，有传假道的，有各样的问题，提摩太他很难坚持下去，他的热心没有了，他刚强的心变得非常的胆怯。给他传福音的保罗，他属灵的父亲，又是他属灵的朋友，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可以安慰慰藉提摩太，希望提摩太可以在这种灰心和绝望当中充满盼望。你会发现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用了几个特别的用语，他说奉我们主耶稣，奉我们救主的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你会发现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只有提摩太前书在一开头保罗运用了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其他的书卷开头保罗都没有用，因为提摩太太需要盼望，太需要安慰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教会的各种问题涌向他，他灰心了，他丧胆了，他要退后了。但是保罗说，耶稣基督是你的盼望，是你盼望的根源和盼望的根本。其实教会也常常令基督徒灰心丧志，圣经说不可灰心，可是我们常常灰心。圣经说要刚强壮胆，我们偏偏胆小如鼠。 一个基督徒刚进入教会的时候，他是很有盼望的。我不知道你来教会那么长时间，现在还有盼望吗？
有。
据观察，好多弟兄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是满腔热血，盼望良多，充满热心。可是你会发现，慢慢他的盼望没了，喜乐没了，满足没了，灰心、失望、怀疑，内心的纠结、挣扎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了教会各样的问题。刚进入教会，好像结婚一样，发现自己配偶好的不得了，在教会待的时间久了，像你发现你丈夫有哎呀各种，当初瞎了眼了，你幸好没跟我说，我瞎了眼来你们教会了，幸好没这么讲，但是差不多，你等着吧，你一定会说出这些话来的，你一定会灰心、怀疑、会挣扎的。我敢断言，一个基督徒不在教会经历灰心、经历盼望、经历那种挣扎的话，他没有真正的进入教会过信仰生活。一个不关心教会的人，一个不关注教会的人，他永远不会灰心，不会挣扎的，因为他不会把自己置身于教会之内，他也不会让自己参与教会的建造。只有一个关注教会、参与教会、关注自己属灵生命的人，才会发现教会的问题不完美。如果来 A 教会打一枪，到 B 教会再打一枪，到世界会再打一枪，从来不肯在灰心失望当中找回盼望的话，你永远不会成长。为什么进入教会会失心会灰心会失望？因为你没有看到更美的盼望。保罗在以弗所告诉我们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保罗讲什么？教会在地上是有皱纹的，是有玷污的，是有瑕疵的。教会什么时候才会好？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卑微的、败坏的、肮脏的、有罪的教会才会变为那个荣耀的教会。如果你想要在教会当中有盼望，就必须戴上救恩的头盔，用盼望的眼光来欣赏教会的不完美，在不完美当中看到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爱，从来没有离开教会，一天、一日、一周、一年的继续顾念他的教会，洗去一切的污秽。如果你看不到这个经文，因为失去盼望，轻看教会，最后远离教会，更惨的是最后不再去教会，他的结论是教会没有一件是好的。有心让我帮他找一间教会，在他的城市当中，他说找一间好的教会，讲道纯正，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没有问题的教会。我想想很作难，我说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天堂。我们如果不能带上耶稣讲的那个教会的荣耀、盼望的救恩的那个愿景的话，无法在教会过信仰，无法过信仰。所以当一个人在教会灰心失望的时候，最需要什么？带上耶稣所讲的那个救恩的头盔。你要盼望那个荣耀的教会，你要知道这个教会只要在世上，他的脚手架永远不会撤掉，他永远是建造的过程。但是有一天脚手架会撤掉，一些垃圾会被清除，那个教会是荣耀的，是完美的，那是我们的最终的盼望。还有什么事会让基督徒灰心？就是基督徒在罪恶的征战中也会灰心，而且和罪的征战常常失败，和魔鬼的征战你没有伤魔鬼分毫，结果魔鬼把你伤得遍体鳞伤。保罗说他以罪征战，他以罪的律去抗衡，结果常常的失败。保罗就喊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在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内心深深的绝望，他自己无法和罪去征战，因为每战必败， 无法得胜，他深深的绝望，他不知道如何能够把自己打倒。结果打了一拳反弹力回来，把他又给打倒了。他说我真是苦啊。基督徒常常和罪有这种拉锯战，让一个基督徒变得非常的焦虑和灰心。或许我们每一天在同样的罪上跌倒，没有任何的进步，我们发现和罪征战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努力过信仰生活，发现又退到过去了。我们会想，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到底能不能侍奉上帝？魔鬼是透过你和罪征战失败的这种状态，让你放弃信仰，放弃依靠基督。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在罪的失败中戴上救恩的头盔。你已经被拯救，你现在继续被拯救，你将来还要被拯救，这是真实活泼的盼望。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他怎么摆脱这种绝望呢？这种痛苦呢？到了第八章，他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八章又说等候儿子的名分乃使我们身体得赎。保罗又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虽然常常被罪击败，被罪缠累，被罪俘虏，但是罪对救恩丝毫都不会影响，对盼望丝毫不能够剥夺，这盼望是绝对真实可信的。你会发现你每一周来到教会，你也可能立下一个意愿，我下里边好好的过信仰生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你发现你长进甚微，失败多如你的成功，你的励志常常被你的失败泼了冷水。你会说过信仰生活还有什么用？与罪征战还有什么用？我就破罐子破摔吧。你就每个礼拜来，每个礼拜回去，每个礼拜来，每个礼拜回去，生活当中没有发生任何福音对你的影响，因为你失去那个盼望。因为能给我们带来盼望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基督的拯救。他过去除去我们的刑罚，赦免我们的罪，他现在要不断的救我们脱离罪的污染，将来要完全的救我们。或许你在家里面，你的配偶，你的家人常常让你感受到救恩是无用的。你信主了，你的配偶发现不了你的改变，你的配偶想跟你说你住在教会吧。你的生活里你就配偶非常失望，而这个失望的配偶，他没有戴上救恩的头盔，他没有想到他的配偶正在被拯救，他的配偶到将来荣耀的时候才会没有瑕疵。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受到了各种的灰心、怀疑、挣扎，往往比任何地方都多。你会看到你的配偶信主多年改变甚微，性情还是那个性情啊，做事风格还是那个风格，你会想神的能力在哪里啊？神的能力就是保守他没有滑落到更惨的地步啊。因为有太多的基督徒的家庭会产生一种观念，救恩无用，因为看不见配偶有变化。这些怀疑失望是因为缺乏救恩的头盔。只有你戴上救恩的头盔，你才知道我的配偶只有在永恒里面，将来的荣耀当中才会无有瑕疵，绝对的圣洁，我想找都找不到任何的误会。那弟兄姐妹，你是否明白为什么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吗？因为你常常受到攻击，受到试探， 这些试探让你落在灰心绝望当中。魔鬼也会告诉你信仰是无用的，你的信仰改变不了你，改变不了你的配偶，你信他有何用？你把信仰抛弃吧，你的信仰没有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你的信仰没有使你变得富足，干脆放弃你的信仰吧。你有没有经历魔鬼对你的诱惑？有没有经历魔鬼对你的这种试探？有没有经历魔鬼让你放弃信仰的想法，让你加入这个世界，沉迷于这个世俗的享乐当中？如果你没有感受得到，那今天就告诉你，当你没有了救恩的盼望的时候，你已经被魔鬼打败了。灰心环绕你，绝望环绕你，信仰无用的想法环绕你。为什么我信主不能超过他人的富足？你已经被魔鬼给俘虏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盼望是美好的，因为你救恩的盼望是任何人不能够给你夺走的，那个将来的盼望是真实的。所以保罗说不要灰心。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保罗讲的救恩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呢？救恩从永恒的过去到永恒的将来，是预先知道我们，就预定我们，呼召我们，使我们称义，将来可以得到荣耀。上帝赐给我们的就是永恒当中计划的完成的。而这首经文被称为救恩的金锁链，它预定我们将来必然会得到荣耀。这个锁链是任何人所不能够断开的。上帝如何救我们？预定我们，呼召我们，赐我们信心，使我们成义，使我们成圣，将来可以得到荣耀。这每一个环节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得救的盼望不在乎自己的努力，而在乎上帝他全然所做成的。同时你成圣的生活，你要全然的努力和付出。爱德华兹讲，我们的救恩是全然被动的，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成圣是全然的主动的。成圣也是，成圣是上帝百分之百的恩典，成圣也是你尽百分之百的责任。全然的被动，全然的主动，就是我们的成圣。那么你有没有抓住这个美好的盼望？你的头脑有没有坚定的去明白你救恩的盼望是绝对的真实的？因为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没有人能把你从基督手里夺走，也没有人能把你从父的手中夺走。基督已经定义爱了我们，他不会放弃我们，无论仇敌的力量有多大，这个世界的这个祸患到底有多大，他的能力总是能够胜过的。当你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各样的事情环绕你，你的盼望一点一点的被击死，但是赐你盼望的是你的救主，帮助你征战的也是你的救主，把你带进盼望的还是你的救主。他会源源不断的赐我们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紧紧的抓住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盼望的力量和盼望的源头。如果没有这个盼望，基督徒无法征战，会退后，会逃避的。那今天你的信仰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救恩的盼望？你每天重复你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朝三九五的上班，养育孩子，刷碗洗碗，每一天有处理不完的事情，你会悲叹地说，人生就是如此，人生就是如此，每一天这么生活，没有变化，没有惊喜，没有意外。在这种消磨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了盼望，我们并不会早上起来跟上帝说又是美好的一天。 我要有盼望的活着，因为我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永恒的盼望有关。你的生活已经把你的盼望给拿走了，你的盼望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是保罗再次提醒我们，你要在每一天生活的当中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的头盔是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必然会被拯救，那是荣耀的，那是真实的。如果你信仰生活中没有盼望的话，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行尸走肉，像基督徒被囚在那个怀疑的城堡当中，绝望，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目的，什么人生为了荣耀上帝，一切都是骗人的，没有意义，只有活在当下。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你是有盼望的。我们有的时候都没有党员更有盼望，他们都为了那所谓的不朽的事业奋斗终生，我们常常忘记初心。保罗说，每一个基督徒重新戴上救恩的头盔，上帝过去除去了罪的刑罚，赦免我们的罪，现在他在救我们，现在正在救我们，让我们除去灰心，除去绝望，将来还要救我们。你有盼望吗？如果你没有盼望，你应该牢记上帝的话语，抓住这个话语的应许，坚定地仰望上帝。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